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网络为基础，以全球化为支撑的新知识型经济形态的演进，以及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使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电影、出版、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乃至广告、传播、娱乐等行业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集团，对社会和经济活力的影响与日俱增，甚至已发展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催生了诸多例如动漫、电子商务、数字设计、手机电影、网络电视等新生产业，近年来更是方兴未艾，推动经济体系的重新调整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3月30日，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等机构共同编撰的2010年全球创意经济报告在纽约正式发布。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就此专访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特设局局长周一平，请听报道。
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分布在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因而他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便被称为南南合作。这是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谋求进步的重要渠道，也是确保其全面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的有效手段。开发署南南合作特设局局长周一平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自万隆会议以来，联合国一直在积极倡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并通过创新手段加强有价值的发展技术、经验和成果的相互学习、借鉴和传授。2004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11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创意经济理念被首次提出。2006年12月19日，联合国在纪念第三个南南合作日时，正式启动了由多家机构共同参与的创意经济发展项目。
要把发展中国家的无形资产转成他们自己的有形财富，这是整个联合国推动创意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要推动这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形资产啊，它是分穷国和富国，大家都认为发达国家是拥有者，发展国家是不拥有者。那么我们想改变一个理念，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有形财富可能发达国家是占优势，但是无形财产发展中国家占优势。那么怎样能够让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能够脱贫走出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呢？我们就注重于它的无形资产。那么无形资产就是创意啊，这也我们联合国的理念，就是说国家不分大小啊，民族不分这落后与先进，地区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创造力。
的确，正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所言，创造力有如原子裂变，每一盎司都能带来无以数计的商业奇迹与效益。据联合国统计，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需求急剧缩减，国际贸易额减少了 12%。然而，创意产品与服务的世界出口额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达到了5920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一倍多。全球创意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4%，是目前最具活力的经济产业之一。周一平表示，要发展创意经济，首先要明确了解它的概念与内涵。
在这一本2010年的这个创意经济报告里头呢，我们南南局和联合国总体对创意经济的定义呢，就它主要是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它的文化的这种传承的东西啊，民族的东西，利用一种先进的现代技术手段向市场来展示，这样呢就出现了文化产品本身和文化产品制造服务和文化产品享受的这种服务链，就是说它是超出了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范围，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以文化作为根底作为基础，以现代技术手段为这个增值的一种投入，把对发展中国家或者世界上人民之间相互交流作为一个主要目的，然后同时呢让世人呢从这个自己本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文化和创意当中呢来更好的享受生活。
周一平援引报告进一步指出，此次是联合国继2008年首次对全球创意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全面评估之后第二次深入关注这一主题，强调创意经济作为全球发展的新趋势，对推动经济复苏和经济转型具有特殊作用。据报告显示， 2008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出口的创意产品和服务达到1760亿美元，占整个创意产业贸易额的 43%， 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创意产业的活力及其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他特别以中国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在扩大就业、增加出口收益、促进社会包容以及文化多元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国家的“十一五”计划里头强调了这个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要把一个国家的这种创造性、创造能力呢，注入到它的所有的一个经济活动当中去。中国现在从它的创意文化产业产品的出口来讲，从2002年到2008年的话是涨了3倍，现在已经增长到了800多亿。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讲，现在已经占到了将近10%，它在亚洲是领先的。在世界上也是排名很前的，英国也就是现在6%、7%，英国它是创意经济的之乡啊。创意经济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不光是这个文化生活非常丰富，为中国呢实际上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在国人的这种要创新理念方面呢也有很大的进步。那么不光是这个出口，当然是一个收益的问题了，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这几年来传播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理念、中国的价值观，实际上创意产业或者创意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周一平表示，中国创意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制定积极的政策与战略，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扩大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贸易，并通过吸引投资、鼓励科技创新等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他同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是目前影响创意经济政策形成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如何衡量文化创意产品价值、如何进行利益分配以及如何管理创意活动方面，国际社会需要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世人有一个误区或者是被误导，认为知识产权就是只有一个体系。那么目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主要是由发达的工业国主导制定的。当一个有这个有形资产的、有资金的、有技术的一方把别人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以后，然后又用一种现代的知识产权的体系来给它定格化，让它实现价值，是这样一个体系。就是说我找到了你的原创的东西，我增值了，这就是我的，所以这是目前世界知识产权这个体系的这个缺陷。那么我们曾经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就这个问题在2007年就开始探讨，就是说谁才是真正的知识产权拥有者，我要追溯到这个文化的本身是属于谁的。那么就是你第二者进来的时候，你只是提供了一个增值的过程，你并不拥有它。但是现在的体系是把这个混合在一起了。
周一平表示，该报告给发展中国家推进创意经济转型提出了10点行动建议，呼吁政府部门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扶持，特别是为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动打造宽松的环境并增加投入，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分享，通过全社会、跨部门、多领域的参与和推广，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定要把自己的创意经济扎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的这么一个土壤，如果脱离了这个土壤，那么就是说你要变味了，失去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你不断地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的这种表现形式，最终失去了自己本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
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